我们今天一起学习《佛说相业经》，这是第三讲。这个经呢，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叫相业经？经里头佛说了，如果谁能读懂这个经的意思，听懂这个经的意思，谁就是佛门龙象。哎，就好像大象最厉害的人，这个就是一种表扬吧。所以呢，这个经的义理啊，讲的比较深，不太好理解。而且佛还说了，说这个经呢，不是这个善根差的菩萨能够理解的，也不是这个就是反正就是学的不好的菩萨吧，是理解不了的。所以我们讲呢，也稍微讲的慢一点细一点，大家要仔细的体会。因为如果跟不上的话呢，就有可能听不懂，听不懂觉得是不是经说错了，是不是佛说错了，哎，就会产生这个误解。所以这个经学的时候呢比较深，我们大家也要用心，不要轻易产生误解吧，要有这个准备。为了让大家不产生误解，在这个前边呢，我们也那个先，就是因为有些这个有一些师兄们啊，这个听这个比较晚，学唯识也比较晚，还不太懂唯识，甚至对这个般若经的法义也并没有说般若经大概是什么意思，也并没有真正掌握。这个只是有一些呢学的时间比较长，也仅仅是听了很多流行的说法，就是大家都那么说，那个不一定对的。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邪说横行，这个佛法不是那么好理解的，不要太自信。这个经讲到后边，就有一些听佛说的这个人呐，就对佛说产生了怀疑，就觉得是不是佛说的不对。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听就是学这个经呢，也要抱着这种心情，就是说自己学的不好，如果你读这个经的时候觉得好像不理解，好像是不是佛说的不对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坚信是自己的智慧不够，佛的智慧是圆满的，佛永远是不会说错的。只要你感觉佛说的你不能理解，你感觉佛说的不对的时候，一定是你不对，一定是你没有读懂，一定是你理解的不对，一定要把这个前提记住。这个当然了，学懂佛经也是要有一定基础的，不是说是一个人拿起佛经来就懂，那佛经就成很简单的东西了。佛的智慧是我们人中能够达到的最高的智慧，佛讲的道理是我们就是所有道理里头吧，是最深最这个微妙的很难思议的道理。所以呢，这个学佛法的时候要自己谦虚，要不要以为自己如何如何，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可能比某些人好，但是呢你跟佛跟菩萨，不要说跟佛了，跟菩萨我们这些梦中凡夫都是没有智慧，都是没法比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人呢佛学的基础不多，或者是说佛学的基础呢不好，学了很多这个流行的错误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千万不要把那些说法当成是这个真实的佛意。为了这个给大家提醒这个基础呢，我们在前边就是先给大家说一个基础，你不能理解你也先按照这样来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般若经里头啊，像心经金刚经，核心的东西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梦中从这个梦中醒来的才是初地菩萨，然后经过实地的修行才能成佛。 金刚经，须菩提问佛，我们怎么修这个心就能成佛？佛回答的方法就是应作如梦观，你把你面前看作是梦，然后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就能够成为初地菩萨，然后继续修行就能够成佛。所以我们佛学基础不太好的人呢，就记住这个诀窍，就是说佛说了我们是梦，佛菩萨都是从这个梦中醒来的人，你要想也从这个梦中醒来，也成为菩萨，也能够成佛，你就必须要做如梦观。所以我们记住这个如梦观三个字，你不管你懂不懂，不管你信不信，哎，你觉得面前不是梦什么那个没关系，你记住佛教给这个方法，记住如梦观这三个字，你用这个如梦观去读佛说的所有的经，你就好理解了，你就能读懂了。记住这个诀窍。所以我们学这个经的时候呢，更是不能忘记这个如梦观。你只要忘了如梦观，把面前当真实了，你读这个经就一定读不懂。不但读不懂，而且你觉得佛说的不对，你觉得佛说的跟反话一样。哎，明明面前是有，为什么佛老说面前什么都没有啊？哎，明明是有，佛为什么老说空，老说无啊？你就会产生怀疑。但是如果你记住佛教给我们的成佛方法是如梦观，记住这三个字，你再去读啊，就很容易理解了。哎，我们是在梦中，梦中你看着有什么都有，实际上呢，梦里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一点点都没有。哎，从梦中醒来之后，那梦里头就是什么都没有，梦醒了之后见的真实境界里头才是有的东西。哎，记住这个如梦观。因为这个或者我们再多讲一点，就是说那我从这个梦醒了之后，我看到的世界真有什么呀？你从梦中醒来之后看到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呀？就是原来这个世界上啊，就只有心，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这个心跟这个实是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众生啊，实际有的只有我们那个真实存在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哎，我们这个心呢会做梦，梦里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但知道我们这个是梦，我们梦里都是空，你而且也知道梦醒了之后真实存在的是那个能做梦的心，会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这样的话呢，就用如梦观读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用四个字来读，叫唯实无境，就是这个世界上唯有心实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心实所做的那个梦里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哎，心所对的那个梦境都是不存在的。这样你记住这四个字，唯实无境，就是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就唯有心实，然后这个心实里梦见的所有心外边的法，心对的那个境全是没有的。记住这四个字呢，你就不但能读懂般若经，而且你也应该能够大意的读懂唯识经典了。哎，佛的二十说法三十说法，你基本上那就是所有的大乘佛经你应该能读懂。当然这也需要你这个一定的下功夫，一定的学习，一定的理解。但是呢，现在就告诉你这个诀窍了。哎，你对这个诀窍理解的程度可能不同，但是诀窍就是这个，就是说你如果就记住如梦观，应该能够基本上读懂大乘经。哎，尤其是般若系列的经典应该没问题。如果你知道唯，就是说梦没有，但是呢那个能做梦的心是有的，哎，唯识无境，知道这四个字的话呢，用这个口诀秘诀，你就应该能够读懂一切大乘经，包括唯识经典。因为这个有很多人没有学过唯识，也有人这个虽然学了一点般若经呢，只是读了，对这个意思呢并没有打通，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读经的诀窍先介绍一下。你读不懂的时候就用这个口诀，用这个诀窍来读， 哎，记住，一般你就记住如梦观。如果里头提到真实境界了，提到心实真有的心实了，哎，我们要修行就是修的那个心。这个时候呢，你就用那个唯识无境，就是说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修行就是修这个心，最后我们成佛就是成这个心成佛。哎，我们从梦中醒来也是这个心从梦中醒来。唯识无境，记住这个四个字，这样的话呢，应该是一切佛经都能读懂的。好，我们介绍一下，下边大家记住这个秘诀，记住这个口诀，这个读不懂的时候你就念这个如梦观。哎，这个谈到真实境界，读不懂的时候就念唯识无境。哎，你用这个叫诀窍吧，总持，这也是咒，总持来理解佛经，就应该能读懂了。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做试验，就是看我用如梦观能不能读懂这个相业经。佛告文殊师利，菩萨成就六法，得具安住诸功德法。这是文殊菩萨向佛问问题了，说这个我们菩萨想成佛，也想度众生，我们怎么能够成佛呀？怎么能够度众生啊？我们需要做什么呀？佛说，你做六件事儿，你就能够得以俱全具备。安住就是安稳的，这个踏踏实实的住在诸功德法，就是一切功德法里头。得具安住诸功德法，整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成就做好了这六件事儿，你就能够完全的安稳的踏踏实实的真实的住在一切功德法里头。实际上意思就是说，你做好这六件事儿，就一切功德全圆满了，全都有了，就这意思。何等为六？是哪六件事儿呢？文殊师利，是菩萨，这个是这的意思，说这个菩萨呢是菩萨师，就是这个菩萨呢他要修行布施。说菩萨为什么要修行布施呢？因为我们在不学佛之前呢，我们众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贪。你看每个众生都是在那贪名贪利贪，反正就是把自我能往自己这搂多少搂多少，把自己放得最大。哎，这个菩萨修行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梦，梦里的这些东西都是空，都是没有的，这是假象，你贪那是很傻的。哎，所以呢，修这个你要想从这个梦中醒来，第一步就是什么呀？你不要把这个梦中的东西当真，不要贪它。哎，不但不贪，为了对治自己这个原来贪的习气，因为我们忍不住。哎，佛告诉说一切如梦幻泡影，这里头都是空，这些东西都是假的，不要贪。但是我们原来呢贪惯了，这个贪的习气呢使我们就是不由自主的就去贪，所以为了修我们这个贪的习气，修正纠正这个贪的坏习气，所以我们呢要修布施。哎，修布施的意思呢不是为了这个，就是说我有什么东西要布施给别人去帮助别人。记住，因为我们是在梦中，哎，自己跟众生跟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说在梦中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东西可施的，也没有人可以接受你的布施的。哎，说那我为什么佛还要让我们修布施呢？就是为了对治我们那个心。哎，原来我们的这个心呐，贪的习气太重，忍不住的就把梦中当真了，忍不住的就去贪。哎，为了对治我们这个把梦中当真忍不住就去贪的这个坏习气，佛就是为了对治这个坏。什么叫坏习气？记住，习气就是我们所有留下的记忆都叫习气。哎，在唯识里头，这个我们众生的心是什么组成的呀？就是无始以来我们所有做梦的记忆就组成我们每个人的心。哎，这些记忆呢就叫习气。哎，你前边留下什么记忆了，你就是有什么习气。 所以这个菩萨修布施呢，是为了干什么呀？不是为了布施，而是为了改正原来自己心里头留下的那些把梦中当真去坍塌的习气。哎，现在呢，你就要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这一切都是空，哎，不值得我去这个贪，哎，但是呢，我的心呢，因为坏习气忍不住去贪，这怎么办呢？我就用布施来对治这个贪，哎，所以说贪也不是有东西可贪，布施也不是有东西可布施，但是为什么要修布施呢？不是为了布施东西，而是为了用这种方法来纠正自己原来的贪心的坏习气。哎，往心里头呢，你现在呢虽然没有东西布施，但是你就去布施，哎，你知道这是梦，你就去布施，你这么布施呢，它也会留下记忆，你这个记忆呢就成了新的好的习气的记忆。哎，这一切都是空，这一切都是梦，哎，我为了纠正，为了降服我的那个贪嗔痴的心，我呢在这个梦里头修布施，哎，虽然三轮体空没有可施，但是我也要施，为什么呢？我为了留下布施的习气，哎，为了留下布施的记忆，这样布施的习气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这样呢，你就把那个贪的习气呢就给改正了，就给纠正了，这样就降服了你的心。原来见了东西就想贪，现在呢，哎，我老修布施，贪的习气就没有了。这样呢，你就再有什么诱惑，再有什么这个就是原来的那个贪嗔痴的习气吧，慢慢就没有了。你这就心就这个清净下来了。哎，为修行的目的是为了修心，不是为了布施。哎，现在佛说的这成就六法，就是成就六度。这个六度呢，一般我们人都是认为真的有六度，哎，有布施，有持戒，我真的在忍辱，这都不是，这都是对佛法理解没到位。哎，你如果认为真的有东西可布施，真的有戒可持，真的有辱可忍的话，这个实际上还是世间法，不是佛法。哎，因为世间人也修布施，也持戒，也忍辱。那跟那个佛法呀，那不是佛法。佛法是为什么修布施呢？是因为这是梦，梦中无是空，哎，我不应该贪，但是呢，我的心养成了贪的习气，我为了降服这个心里的贪的习气，我去修布施。这个就好像有点像这个，我们去下象棋，大家都知道这个下象棋是在那玩儿，也没有兵，也没有卒，也没有将，也没有帅。哎，我们是在那玩，但以假作真在那玩。说那你以假那玩那假的有什么意义呀？哎，虽然这个将帅兵卒都是假的，车炮车什么都是假的，都没有东西，纯粹就是玩。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玩这个假的下棋这个过程，我们就降服了自己的心。说下棋降服什么心呢？降服就是急功近利，比如说看见对方的炮就想吃，看见对方的卒就想这个吃，哎，他不去考虑你吃杀了对方这个炮之后，哎，周围有什么危险，对方有什么这个阴谋诡计，哎，考虑问题不全面，考虑问题不长远，你就会吃大亏。这就是叫贪的习气。哎，为了纠正我们这个就是急功近利的贪的习气，学会全面的长远的来看问题，哎，提高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去下棋。我们现在修行成佛跟这个事情的意义啊是很相似的，就是说本来梦里头没众生可度，没有辱可忍，没有戒可持，哎，因为梦里都是空嘛。但是我们要用这个假的梦呢来玩这个游戏，就在这里头，我就修布施，就持戒，就忍修忍辱。哎，你知道这是玩，知道这是假的，我也要修。为什么？是为了对治我们无始以来养成的贪嗔痴的习气。哎，布施对治贪的习气。 持戒对对治这个嗔的习气，哎，忍辱对治这个什么，也是对治嗔，也是对治痴，哎，就是改变原来的那个贪嗔痴，心稍微碰到一点事儿就放不下了，就烦恼了什么那些坏习气。为了对治这些把梦中当真养成的坏习气，我们现在呢要知道这是梦，知道这是假，知道这里头没有东西，但是我们还要在这个梦里玩，玩什么？玩这个修自己心的游戏。哎，这个游戏是什么？就是六度。我们通过六度，我们来修自己的这个心，提高我们的智慧，最后我们就能从梦中醒来，就能成佛。所以你记住这个，用如梦观来修行。哎，我在这布施，但是梦里头没有东西可施，但是我也要布施。为什么？是为了修自己的心。记住这个总的原则，你就能读懂这些话了。我们看后边这个话啊，是菩萨施，说这个菩萨呀，他在这布施，他怎么布施呢？注意这话啊，能一切舍。他布施的时候啊，能舍一切。我们说过这个梵文呢，它那个动词是放在最后的。哎，如果你读着觉得这个话不好懂，你就把那个动词往前拿。哎，这样的话呢，能一切舍。哎，你汉语的习惯呢，就是能舍一切。哎，这个菩萨在梦中修布施的时候啊，他能舍一切。他为什么能舍一切呢？并不是因为说这个我就是叫什么，我就是高尚，我就是这个什么乐善好施，我能施一切，那又变成世间法了，跟成佛没关系，跟修行没关系了。为什么能舍一切呢？因为这一切都是空。哎，因为梦中一切都是空，所以我能舍一切。说空我还舍它干什么呀？记住，为了修你那个心，为了修正你原来的贪的习气，旧的那个坏习气的记忆，为了把那些记忆呢换成布施的新的记忆，为了养成新的习气来纠正坏的习气，来降服自己的贪嗔痴的烦恼，你用这个梦幻的东西来修布施。哎，所以呢能舍一切。注意后边，不见自己离牵垢行，我既能舍一切，又不见，就是我不认为我看见了自己在修离开牵令。牵令就是小气，哎，小气鬼，离开牵令，离牵垢。哎，小气就是污染，污染心，因为把外边当真贪嘛，这就是污染。哎，外边不是真的，外边没有东西，但是呢被邪见迷惑，所以呢变得很贪，贪垢行。不见，本来这个不见自己离贪垢行，说我布施能施一切，为什么还不见自己，不认为自己离是在修离开小气的修行呢？用如梦观，就是说我是在梦中布施，梦中布施都是空，所以菩萨并不认为自己我正在离开小气，我正在修行布施，没有这个修行。这个话大家看看能不能反过这个劲儿来，一直用如梦观来读整个这句话，你才能够正确的理解佛说的意思。这个菩萨布施的时候啊，他能够舍一切。注意这个能够舍一切一定不能当成忘了如梦观。哎，如果忘了如梦观，把这个就是这句话就是当成真的了，说这个菩萨布施啊，什么这个生命都可以施啊，可以牺牲自己这个利益大家，哎，能舍一切，这就理解错了。哎，这就理解错了，你越往后读佛会这个批评这种这个想法。哎，整篇这个经都是在讲这个道理。记住，谁如果把梦中当真了，谁就是外道，就不是佛法了。哎，佛法就是 告诉你说一切如梦幻泡影，这里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哎，十二缘起皆空，苦集灭道，梦中的佛法也是空，后边都会讲到。所以这句话要想读懂，一定是这样的理解。这个菩萨布施的时候能舍一切，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切都是空。哎，那说一切都是空，为什么还要舍呢？是为了降服自己的心。降服什么心？降服那个贪嗔痴烦恼的心。为了把自己的烦恼去掉，哎，把原来当把梦中当真，把这个到处都是贪的那种坏习气去掉，我在这修这个空的布施，三轮体空的布施，哎，在这玩这个布施的游戏。这个佛菩萨化身入我们的梦，有一句话都叫游戏人间，就是这个意思。佛菩萨化身过来，哎，也没有佛菩萨真的来，这个梦里头也没众生，哎，也没六度，但是佛菩萨化身入我们的梦，就给我们表演六度，那是干什么呀？就是玩游戏，游戏人间，哎，那就是如梦观。哎，这个菩萨在这儿为了降服自己的心，在这玩这个布施的游戏的时候呢，能舍一切，同时你就能读懂后边这句话了，不见自己离千垢行。为什么？你不能把自己布施修行离开这个贪的这个修行当真，哎，所以不见自己有这个布施的修行。哎，离千垢就是布施嘛，就是说菩萨在布施，但是同时又知道自己没有布施，这就是菩萨成就的第一法。如果你能够这样来修布施，那你就能够得具安住诸功德法，你就能够圆满功德。所以这个话跟这个《金刚经》所有这个大乘经、般若经说的道理都一样。《金刚经》里头佛也是告诉是那个须菩提说，须菩提问说，我们想成佛，我们怎么降服其心呢？佛说你就去度众生，但是同时你又知道你度了多少众生也是无一众生而得度者。你看还跟这儿的句式是完全一样的，是不是？为什么我在梦里度那么多众生，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呢？因为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你用如梦观才能读懂金刚经，度了多少众生也是一个众生也没度。为什么？因为这是梦。这个地方跟那个金刚经的句式思想成佛的方法完全一样，说这个菩萨能舍一切，能布施，但是呢不见自己离千垢行。哎，就是他不认为自己在布施，就是我能舍一切，但是呢实际上一点东西也没舍，没有东西可舍。还是那句话说，既然这个梦里头布施实际上一点布施都没有，那我在这儿梦里头布施还干什么呀？就是为了降服自己的贪嗔痴的烦恼心，哎，改变那个旧的坏习气，改变那个烦恼习气，把它改成什么呢？改成这个清净的，哎，没有烦恼的这个好习气。哎，好，我们就这样用这个如梦观来往下读了。安住于界，哎，这个菩萨在梦中呢，他安住就是安稳的住在戒律里头，就是他很好的守戒。注意，你如果光读这个前半句，你是这个就是没有理解，不可能理解佛的意思的。一定要这个守戒呢，它是两个半句话。前半句话说这个菩萨呢看起来呢守戒非常好，但是不要忘了后半句，不见我能离破戒业。不见就是他不认为，他看不见，他没看见说我能把戒持得很好。离破戒业就是他没有破戒的这个业。没有破戒的业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菩萨持戒非常的好，是不是？所以这个话整个读起来就是说，这个菩萨你一看啊，持戒持得非常好，但是他呢不认为自己呢持戒持得非常非常好，他是他 根本就认为就是自己没有持戒，没这个媒介可持，没有我也没有戒，也没有我持戒这回修行。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是在梦中的修行，梦中是一切都是空，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哪里有什么持戒的修行？没有。那没有持戒的修行，那我为什么还要在这好好的持戒呢？是为了降服自己的贪心。这个时候呢，要用上那个就是唯识无境的话，就是说虽然梦境里的东西都没有，但是你那个正在做梦的心是有的。哎，我们在梦里头持戒是为了留下持戒的记忆，来对峙我们原来熏到我们心里的那些什么呀，就是不持戒的记忆。比如说原来我们杀生偷盗，哎，妄语，什么各种骂人，不吃不忍辱，我们留了很多贪嗔痴的这个记忆，哎，坏习气。为了对峙这个贪嗔痴的坏习气，为了降服我们这个烦恼的心，哎，一弄就发火了，哎，自己也然后后悔的不得了。那怎么办呢？怎么改这个坏习气呢？就是要修持戒，哎，不杀生，不妄语，不要忍辱，不骂人，不恼害众生，养成好的习气，留下好的记忆，慢慢的把这个心调服的就怎么样啊，就柔软了，哎，就不那么不讲理了，哎，就对别人很好了，哎，自己也不起烦恼了。所以呢，每一句修六度，每一度都怎么修啊，都是这样来修，就是在里头修六度，同时必须知道无六度可修。哎，那为什么要修这六度呢？为了降服自己的贪嗔痴的烦恼，为了修那个心，心是真实存在的，六度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个修六度的那个心是真实存在的。一切修行都是为了修这个心，而不是为了修戒、修布施、修忍辱。哎，那个戒、布施、忍辱是不存在的，我们是通过玩游戏，通过以戒假修真，哎，以妄除妄，以邪除邪，什么以假除假，哎，是玩游戏，跟下棋一样，哎，没有真东西。但是我们就通过这个借假修真，通过下棋，我们来提高智慧。我们现在是通过在梦中玩这个六度的游戏，来降服我们的贪嗔痴的烦恼。所以你看这第二句，如果用如梦观，哎，在梦中我要好好的持戒，但是同时我知道我并没有持戒，哎，这样你留下的这个记忆啊，就是什么记忆呢？就是如梦观的记忆，哎，既降服了那个心的烦恼，越来心越清净了，越快乐了，而且呢，同时你也是佛法的修行。也是度，我们说六度六度，哎，你现在我们正在讲这个叫持戒的度，哎，戒律的度。你如果忘了如梦观，那就是只是持戒不是度。为什么呢？因为你持了戒了，哎，降服了心了，哎，不发火了，不贪嗔痴了，但是呢，你由于忘了如梦观，你是把梦中当真的。把梦中当真的修行，就是加强这个梦的，它的果报就是将来做好梦，在梦里头有大大福报。哎，它跟这个从梦中醒来，跟这个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成佛成菩萨没有关系了，一点关系都没有。记住这个，为什么要做如梦观才能成佛？就是因为你不做如梦观啊，它就不能让你从梦中醒来，你不从梦中醒来，你就不能到达彼岸，哎，不能到达彼岸就不叫度，那个度，哎，一个字，一个字叫度，一三个字叫到彼岸，就是那个波罗蜜，哎，波罗蜜多，这三四个字的发音都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布施，哎，这个你比如说就咱们就说那个智慧般若波罗蜜多，叫般若波罗蜜多智慧到彼岸，哎，如果你广修智慧，哎，忘了如梦观，你就不是智慧度了，哎，就不是智慧度了，你就是广长智慧，醒不了，哎，把梦中当真是加强梦的，不能从梦中醒来，那样你就到不了彼岸。所以呢，这个六度呢，就是既要布施持戒，同时也要修如梦观，知道自己在梦中无施可布，无戒可持。这样的话呢，你就是修如梦观，你就是度。你这个我们说什么叫到彼岸，就是我们在梦中就叫此岸，全是烦恼，全是苦厄。什么叫到彼岸呢？你梦一醒，哎，没有梦了，没有六道轮回了，没有苦厄了，没有烦恼了，哎，你到了什么？到了没有一度一切苦厄的彼岸，哎，没有一切烦恼的彼岸，哎，到了这个佛菩萨的这个真实境界里头，那就叫到彼岸了，那就叫度，哎，所以记住，如果是忘了如梦观，你就不是度，不是到彼岸，就只是前边光剩前边那个字了。布施就是布施，持戒就是持戒，那跟外道就没有区别了。哎，外道也修布施持戒，哎，也修忍辱，也修定，也修精进，哎，那跟外道就一样了。忘了如梦观，忘了后半句，你就不是佛法。因为什么？因为你跟到彼岸没关系，跟度没关系。哎，前头完全变成了世间法，变成了这个跟外道一样的那个梦里的福德，梦里的福田，哎，以后的果报就是做好梦，但是呢跟从梦中醒来没有关系，你到不了彼岸。好，我们再来看第三句，成就忍辱，不见我能离嗔恚行。菩萨，佛说成就六个法，你就能够具足一切功德，哎，你就能成佛。这第三个成就什么呀？忍辱。一定把这个话读完，哎，如果你光说成就忍辱，行了，你这就不是忍辱了，是忍辱，但是不是忍辱度了，哎，不是这个，就是不是到彼岸了，就成就忍辱，不见我能离嗔恚行，不见我能忍辱，无辱可忍，哎，这样的话，这个菩萨他这样修忍辱，哎，就是修忍辱的同时，他知道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没人侮辱我，也没有被侮辱的人，也没有我忍辱的修行。因为什么？因为梦中一切都是空。《金刚经》佛就是那样说的嘛。格列王割截身体，于当时说：“我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哎，佛根本就不认为梦里头有人，不认为梦里有人侮辱他，也不认为自己能离嗔恚行，正在修忍辱。所以呢，他的心里头就没有一点嗔恚心，哎，没有一点说啊，他割截我身体，我要忍，我要什么，那都是烦恼。他就没有那么一点烦恼。所以他说，如果我没有起一点嗔恚心的话，就让我的身体复原，他的身体就能复原。成就忍辱，不见我能离嗔恚行。记住，要想成佛，要想修行佛法，一定要这样来修行。哎，这跟《金刚经》里头佛教给我们的成佛方法完全一致。哎，《金刚经》教给的就是说，你去度众生，但是同时要知道，实际上没有一个众生可度。哎，为什么？因为这一切如梦幻泡影。我们把《金刚经》教的这个方法拿到这儿来读这个经，你看是不是完全跟《金刚经》讲的是一致的？哎，我在这忍辱，实际上呢，不见我能忍辱，哎，没有忍辱的修行，哎，没有忍辱的修行，那我要不要修忍辱呢？还要修。为什么？因为我原来呢，熏了很多，动不动就发火，哎，动不动就伤害别人，哎，别人骂我就骂别人，别人打我就打别人，烦恼的习气。 这样的话，你如果不修这个忍辱呢，那动不动就发火，动不动就发火，你还成什么佛呀？是不是啊？因为你把梦中东西当真，发火都养成习气了，所以你必须把这个烦恼习气这个心调伏了，让它安生下来，让它要不动。怎么调伏这个发火的习气呢？就用这个忍辱。哎，忍辱的时候呢，你如果像世间人一样，想那些办法，什么好小不忍则乱大谋，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行了，那你就是世间忍辱，跟佛说的忍辱完全两回事，那就不是佛法的忍辱。佛法的忍辱是什么呀？是佛说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就是佛说的这个忍辱到彼岸呢、啊，就不是我们世间人理解的那个我要忍辱，我要这个小不忍则乱大谋，我要忍着，哎，就不是世间说的这个忍辱。是名忍辱波罗蜜，就是说只是把它叫做忍辱，实际上无辱可忍。为什么？因为一切如梦幻泡影，梦里头没有人，没有众生，有谁侮辱谁啊？无辱可忍，这是佛让我们修的忍辱波罗蜜。只有佛说的这种忍辱才能波罗蜜，哎，才能到彼岸，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才能够成佛，这才叫忍辱波罗蜜。如果你忘了空，忘了如梦观，你就不是忍辱波罗蜜了，就不是佛说的忍辱波罗蜜了，就成了世间人说的忍辱了，跟佛法没关系了。所以这个成佛的方法呀，一定牢牢的记住，你读这些话就很容易读懂，是不是啊？哎，这个菩萨他成就忍辱，哎，他能忍辱，但是同时呢，不见我能离嗔恚行，离嗔恚行就是忍辱嘛。哎，我离嗔恚行，我不发火，嗔恚都是发火，是不是啊？都是发怒。我离了嗔恚行，那就是练修行不发火，是吧？所以说我能不发火，但是我知道我没有不发火，没有我没有这个修行。下边有余精进，这个菩萨呢，他在梦里头啊精进的修行，非身心静，但是呢不是我的身在精进的修行，也不是我的心在精进的修行。为什么？因为梦中没有身没有心。有人说梦中没有身，这是对的，梦里看到的东西没有，那梦里也应该有心呐、啊。注意这个地方说的这个心呐、啊，是梦中的身心。梦中的心跟佛说的那个我们佛菩萨梦醒之后见到的那个真实存在的心完全是两回事。这个梦中的心是什么心呢？是我们凡夫理解的，做梦的凡夫，我们也认为我们有心，我们也想象了一个我们的心这样，我们的心那样。我们梦中凡夫想象的那个心是胡思乱想，是根本不存在的，就跟我们梦中凡夫认为我们有这个物质的身体一样，全是胡思乱想。梦里头没有东西，但是我们认为梦里头有身体有精神，哎，我们有心。梦中凡夫想象的那个心，他认为有的那个心，跟佛菩萨从梦中醒来之后实证到的那个三界唯有心的那个心完全是两回事，把这个分清楚。这个地方佛说的这个说精进，哎，佛那个菩萨呢，在这个修行的时候有余精进，就是在这个梦中呢精进的修行，但是呢非身心精进，不是他的身体在精进，也不是他的心在精进。你怎么这个理解这个世间人定义的身心呢？你就拿这个不学佛的人一想就很容易理解。不学佛的人他也认为我身体精进，我老早就起床了，我这个锻炼身体，我这个什么上班，哎，我很精进。他也认为他的心很精进，世间人也认为自己有心，也认为我要这个降服自己的心，我要这个调伏自己的心，我要 提高自己的智慧，他也认为自己有心，但是他是，就是说咱们这以这个不学佛法的人，你好理解啊，他们说的那个心跟那个佛说我们这是梦，我们从梦中醒来之后才见到的那个真心，你想着有关系吗？那一点没有关系。梦中凡夫怎么会想到说我们说的这个心不存在，我们不这个梦整个是个梦，我们的梦醒了之后才能够见到一个心，谁会想到这个这种状况的心呢？所以这样你就很容易把梦中凡夫执着的身跟心，哎，跟那个佛菩萨从梦中醒来之后证到的那个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的那个心，你就很容易区分开了。很多人学为实啊，学不通，都是把这个梦中的心跟梦外的真实存在的心分不清，搞混了。哎，比如有的人说这个为实说有心，还是知道有，空的不彻底，应该把那个为实的实也空掉，他就不知道为实的实，三界唯有心的这个心呐，是梦外的，是从梦中醒来真实存在的佛菩萨实证道的真实存在的心，而且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存在就是每个众生都是一颗心，哎，佛菩萨也是一颗心，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心实是真实存在的。你如果把佛菩萨实证道的这个真实的身心真实的心也否定到说那没有那个真实境界，那不就彻底的成完空见了吗？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哎，佛说的三界唯有心的心也没有，哎，他把那个佛说的三界唯有心的心万法唯有实的那个实也当成梦中我们凡夫执着的心跟实了，也空掉了，那不就是梦里也没有，梦外真实也没有，那不就是彻底的完空吗？所以啊，一定要区分开，梦中的心是没有的，梦外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梦外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心，就没有一个做我们梦的东西了，我们就应该没有梦了。你的梦，谁做梦啊？你不能说什么东西都没有，他就做出梦来了吧？那不就成无因而生了吗？所以既然我们正在做梦，就一定有一个正在做梦的心，哎，心是真实存在的，梦里的东西，梦里的心才是不存在的。我们梦里凡夫说的这个心，我们也说我们有意识，哎，是不是啊？我们凡夫也知道他定义的那个意识，他想象的那个心的存在都是瞎猜的，都是瞎梦里凡夫的胡说八道，那个梦中的心是不存在的。所以在《金刚经》里头呢，佛这两个心都谈到了，哎，佛就说梦里的心呐，是三心不可得。你梦里头认为我过去是神仙啊，嗯，我未来是什么三心？佛说你梦里的那个心都是胡说八道，都是梦想，颠倒梦想。哎，梦里的心不可得。但是呢，你要是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了，你就会实证到三界唯有心，那是真实存在的心。如果梦外没有真实存在的心，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你连那个真心也没有，那就堕入完空了，没有修行了，刚从梦中醒来应该进出地，你也就没出地可进了，是吧？你没心，梦也没了，心也没了，没出地，也没二地，也没佛，那就是光有梦，是不是啊？没有真心，光有梦，那我们人就，你逻辑上也说不通啊，你没有心谁做梦啊？是不是啊？逻辑也说不通了，那就胡说八道了，就是没有心就可以做梦，你想想那是什么胡说八道啊？哎，所以理解这句话不好理解的就是这个心的精进也没有，哎，好理解的就是说梦里头啊没有身的精进，哎，没有一个人忙来忙去， 没有人我众生寿者。但是佛说菩萨在梦里虽然很精进的修行，但是非身心进，非身心进，对，就是说不是有身体正在精进修行，也不是有心在精进修行。为什么？他说的这个心跟身都是我们梦中凡夫知道的，梦中凡夫理解的那些身跟心，不是佛把梦全部空掉之后实证到的真实存在的心，把这两个分清楚。好，这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四度了，下边第五度禅定，知入一切禅定，解脱三昧方便。这个菩萨呢，在梦中啊，他能够入到一切禅定，一切禅定是那样，就是八个定，四禅八定嘛，就是色界四禅，无色界四定，加起来一共八个定，一切禅定就是这八个定，谁能入这八个定，那就入全了，就入了一切禅定，四禅八定是一切禅定。解脱，这是小乘圣者修的了，修的定，超过这个世间定了。八解脱，这是高级，就是超过世间定了，是不学佛法的人，这个证不到这样的定。八解脱，三昧也是定的意思，这是意音，这个禅定是音意结合，三昧呢是这个就是定，就是定的意思。但是这个定啊，在梵文里头有很多，很多，不是说梵文里头就一个定字儿。有很多，因为这个定啊境界很深，从你一开始修一直到得到四定，这还没学佛法的定了，光这个世间定就已经是九住心嘛，不对，九住心还没到初禅，就是说你在得定之得初禅为得定，在得定之前就有九住心阶段，那已经就修很多层次很多境界了，然后你九住心之后才能够修到初禅，初禅后边还有八个定了，所以呢定啊这个境界非常的深，所以定的名字也非常的多。咱们大家知道，就是说佛在这说呀，这个菩萨在梦中啊精进的修定，而且还修佛法的解脱这个定，还修各种的三昧各种定，方便就是方法，就是修定有很多方法，这个菩萨呀不但知道怎么入一切定，他也知道怎么修这个定的方法，说他都入了定了还不知道方法呀，这有可能的，他根性好，他一入入定了，你让他给讲一讲，你教教我怎么入定啊，他不知道，不知道方便，不知道方法，这个菩萨呢不但能够入一切定，而且知道怎么能够教别人，能够入定的方法都很清楚。注意啊，后半句话，意不自念成就一心，他能够入一切定，但是他不是自己念，就是这样想，不自己这样想，怎么想啊，我成就了一心。说一心是什么？一心就是禅定的另一种说法，禅定的定义，什么叫禅定？叫心一境性，心如果放到一个境界上，这就叫这个状态就叫禅定。心放到一个境界上什么意思啊？比如说你心，我观呼吸，我就光注意着呼吸，我观莲花，我就光观莲花，心放在一个境界上不动，我观呼吸其他的都不注意，就光注意呼吸，这就叫心一境性，这就叫禅定。所以呢，心一境性就是禅定，这个心一境性简化的说就是一心，你心一心，一心考虑一个境界，这就叫禅定。所以这是禅定的另一个说法。所以整个这句话简化一下概括一下就是什么意思呢？菩萨能够入一切定，但是他不自己想说我已经修成了一切定，是不是跟那个《金刚经》教给的成佛方法一样啊？我度一切众生，实无一众生而得度者。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梦中，因为我们这是在梦中修行。说没有众生可度，为什么我还要度？因为了降服自己的心，为了调伏自己的烦恼。这个地方也是这样，入定也是调伏烦恼啊。我们的心，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心就是定力极差，哎，稍微有点事就慌得不得了，稍微有点事就晕了，哎，这就定力不行，哎，烦恼多，哎，你修定，哎，心一定就能够入定，一定就能够稳定下来了。定力很强，这样的话呢你烦恼就少。所以呢修定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就定，因为梦中没定，因为梦中没人没法没身没心，你修什么呀？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在梦中修定啊？玩，玩假的，玩假的定，玩假的定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调伏我们的真实存在的心，把那个稍微一有点事就咚咚咚直跳的心，把那个烦恼心通过玩修定这一个假象的这个游戏慢慢的修的，我们这个心呐，八风吹不动，谁骂我们谁夸我们心都不动，八风吹不动，这样就没有烦恼了。是为了降服心，把心修成一个清净心，不是烦恼的心。好，最后一度是智慧度，有慧行，这个菩萨呢有智慧的修行。说什么是智慧啊？什么是智慧的修行啊？怎么修行是修智慧啊？就是修如梦观，就是智慧行。说你怎么知道智慧就是如梦观啊？佛教的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经是般若经嘛，就是智慧，智慧经，智慧到彼岸的经。什么智慧啊？佛最后总结说，金刚经讲了5000字，最后佛说讲了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你说应作如梦观，这就是智慧。所以记住，智慧如梦观就是佛教给我们的大智慧，般若大智慧，能够让你到彼岸的大智慧。有慧行，这个菩萨呢在梦里头啊修这个如梦观，修这个智慧的修行。注意，明了自见，解脱一切诸道，他又明明白白的知道自见解脱一切诸道。什么叫解脱一切诸道？就是没有一切诸道。如梦观嘛，梦里头都是空。说我什么叫智慧啊？我就是知道梦里头没有一切诸道，什么六道轮回没有，这些都是空，没有人没有鬼没有天上没有地狱，这就叫智慧。明了自见，解脱一切诸道，就是没有这些。像那个祖师说，梦里明明有六趣，绝后空空无大千，就是这个意思。梦里的人，无名的凡夫，没有智慧的人，不学佛法的人，一看梦里明明有六道，这是邪见。绝后空空无大千，你要是醒来，从梦中醒来了，照见五蕴皆空，眼力颠倒梦想了，一看三界唯有心，绝后空空无大千，你就知道根本没有什么大千世界，什么六道轮回，整个就是一个颠倒梦想，是一个梦境。所以一切诸道啊是梦，你知明了自见这个，你就当下就是解脱。我现在就知道这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这就是菩萨呀，有智慧，有智慧。当然我们现在是明了，我们明白，我们了解，我们知道说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但是还没有自见，还没有，我们自己还没有正见，还没有亲眼就是现量正道解脱一切诸道。 没有这一切这个六道轮回的生死长梦，哎，还在梦里头，还没见到五蕴皆空，哎，我们现在是明了知道五蕴皆空了，哎，知道这是梦可以醒，但是还没有自见，没有这个见到，没有照见五蕴皆空。好，整个佛就是说呀，文殊师利，菩萨成就如是六法，菩萨能够做成像这样的六件事儿，善能安住一切功德，就能够善就是很好，就很好的能够安稳的住在，安稳的住在就是说你住在一切功德里头就不动了，就有这一切功德了，不是说住晃晃又丢了这个功德了，安住就是稳稳的安稳的住在一切功德，就是说如果这个菩萨你能够照这样修行这个六度的话，你就能够非常好的安稳的住在一切功德里头了，也就是说你成就了这六个度，你就圆满了一切功德。复次文殊师利，复有六法善能安置一切功德，说那已经有六个法佛已经讲了，我们已经能安住一切功德了，那为什么又说六个法说也能安住一切功德呢？因为我们梦中的凡夫啊，无明的时间太长了，邪见太多了，哎，佛说的道理我们听得太少了，太新鲜了，很难相信，听了之后也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哎，所以呢佛给我们讲这个怎么成佛的方法呀，是反复的说，天天说，月月说，年年说，哎，一辈子一辈子的接着说，一节一节的说，你看我们才有多几个人成佛呀，啊，这2500年前那个释迦牟尼，哎，成佛了，到5亿6000多万年之后，弥勒菩萨下一个第五尊，我们这个世界上第五尊佛，那个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隔这么长时间才有一个成佛的，哎，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众生都成不了佛呀？哎，就是因为我们啊，听佛法听得太少，理解佛说理解的不到位，哎，按照他说的这个修行，修行的不好，你理解的不到位，你修行当然就不好了。所以呢佛就要反复的说，哎，左说右说，上说下说，前说后说，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接近佛的思想，让你理解佛的这个想法理解的更准确一点，更接近佛的真意一点，这样呢你越学越多，越学越准确，哎，你就能够按照佛说的来修行了，你就慢慢就能够成佛了。下边我们看佛说另外的六个法，哪六个法也能让我们好好的得到一切功德，何等为六？文殊师利，是菩萨住于地狱中，还是说这个菩萨啊，这个菩萨他住在地狱中，摄取众生受于天乐，哎，这个菩萨还有六个修行方法。第一个修行方法是这个菩萨他到地狱里头去了，干什么呢？摄取众生，摄就是抓取提拎，哎，他把地狱的众生拎出来，拎到哪儿呢？受于天乐，给他拎到出地狱，给他让他升到天上去，享受这个天人的快乐，哎，这就是到地狱去度众生，就跟那个地藏菩萨似的，不是光一个地藏菩萨，所有的佛菩萨都，只要这个众生因缘有这个因缘，有这个善根，有这种可能性，佛菩萨都会去地狱里头把它渡出来。这是菩萨修行的一法。生畜生身，菩萨还会升到，不但会升到地狱里，还会生畜生身。这菩萨住于地狱呀，这个那就是他度这个众生的需要，他度这个众生需要什么身他就化什么身，哎，这地狱里头出现的各种身都有可能，也可能就直接出现这个菩萨的那个形象，都可能，就是应以何身得度，即以何身化现， 这个畜生身呢就确定了，就是菩萨他会就生到这个旁生道，就是动物生畜生身，摄取畜生受人妙乐。哎，佛菩萨会化身为动物，化身动物干什么呢？就是帮助这些动物啊这个觉悟，哎，让他这个受到启发，让实际上就是让他修行，然后呢让他舍动物身转成人，受人的妙乐。说众生那么这个说畜生那么愚痴，他还能懂得什么，还能悟什么，还能够舍了身转成人呢、啊、你记住，这动物啊都是我们六道轮回的众生，哎，我们都做过动物，动物里头也有很不简单的动物，就是曾经很不简单的，曾经修行很好的人也可能因为造动物的业升到动物界，所以动物里头有很多其实是修行的也是很好的，有善根的，所以呢只要是有这种可能性，哎，佛菩萨也会，他们会化身动物，哎，去度那些动物，能够让他早一天这个脱离动物升到人间，哎，升到人间那就学佛呀，升到人天都有可能就有学佛的机会了。生卑贱家受转轮王乐，菩萨第三个方法呀，他会生在我们人间呢，但是呢生的这个身份非常的卑贱，哎，这个菩萨说生这个卑贱身干什么呢？这个这是先说这个化身的，这当然这都是化身了，佛菩萨他下地狱什么这都是化身，因为你想吧，佛这个菩萨他早已经这个就是把那个恶业呀早已经远离三恶道了，我们不要说菩萨了，你在这个地前就是修行修到一定程度啊，你不退转的时候叫信不退转位不退转的时候啊，你就不生三恶道了，就已经不会再到三恶道去了，所以说这些肯定是这菩萨到这个地狱啊什么这都是化身，哎，生卑贱家这个菩萨的化身呢，他虽然生的身份卑贱，但是呢他的心实际上受的是转轮王乐。转轮王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这么说，我们一个小世界不是有四大洲吗？我们这个地球是南赡部洲，哎，四大洲的王就叫转轮王，那实际上就是神仙，哎，他管四大洲，他必须有天，他天人，他有天眼，他才能看到四大洲。我们像这个人到这个肉眼，就只能看见我们的南赡部洲，我们看不见其他三个洲。所以这个转轮王等于是说这个小世界里的这个头，哎，所以这个生卑贱家受转轮王乐，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佛菩萨化身虽然很卑贱，但是他心里的享受的那个快乐实际上是人间啊天上啊最好的快乐，哎，就是做这么一个比喻。说这个菩萨他为什么要生卑贱身卑贱家，然后受这个受转轮王乐，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他的境界就是那个境界，他为什么要生卑贱家呢？他是为了通过这个身份来度众生，哎，有些众生是需要这样来度的。你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个人写文章，他说他们楼下呀就有一个要饭的，说要饭的这个平常呢都好像就是很快活，别人你要给他东西他还不要，哎，什么都老说我有我自个儿有，哎，比如说别人说我给你什么吧，我有他还不要，哎，这个有一次呢下大雨他回来，他就看见这个乞丐啊就在马路那个叫马路上铺了一个床板，他就躺在床板上，然后身上盖着一个塑料布，睡得非常香，呼呼大睡。他就感觉到啊，这个人的这个精神境界啊，比自己就强多了。自己呢，有很好的条件，每天还是烦恼连连，是这个活得很不如意，哎，很烦恼很多。 说你看这个人家这个乞丐呢，每天生活的呢乐乐呵呵，哎，这么大的雨，人家睡得那么香，哎，这也是给众生的一种启发。我这是那个拿一个小事情来举例子，就是说有些众生呢，他通过这样的卑贱身份的人，他会受到这个启发，他会提升智慧，哎，他会悟到道理。生卑贱家也是佛菩萨化身度我们众生的一种这个化身，一种方便。第四个，现入诸道受圣道乐，哎，现是出现，哎，显现进入诸道就是六道，哎，这个菩萨呢，他能够化身入各个道，各个道都是苦，是吧？我们人间都是苦，这包括天上也是整天在那有欲嘛，哎，打来打去，争名夺利，六道轮回都是苦，受圣道了，哎，就是佛菩萨化现，化身入我们的六道轮回的梦，但是他的心呢是非常的快乐的。说他入六道干什么？还是为了度众生。哎，六道都有需要度的众生。善知往返一切佛刹如水月影，这是第五个这个法。说佛菩萨修行六法，能够具足一切功德。这个菩萨的第五个法是什么呢？善知往返一切佛刹。善知就是很好的知道往返一切佛刹的方法。哎，就是说他想上哪个佛，想见哪个佛，想到哪个佛土，哎，立刻就能到，哎，善知往返一切佛刹如水月影。说他到某一个佛的这个地方去见某一个佛呀，就好像水中月的影子一样。什么意思啊？他没有真去，哎，不是说这个菩萨跑到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去了，哎，没有，他去见阿弥陀佛的那个景象，哎，你能看到，但是呢，他就像水中的月亮一样，实际上就是一个影子。什么意思呢？这个呀，这就得说学过为实才能够准确理解这个意思，哎，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六道轮回啊，全是梦，全是假象，没有这回事儿。真实有的只有所有众生的心，所有佛菩萨的心。说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的心就是我们所有无始以来所有梦的六道轮回梦的记忆，哎，这些记忆呢是五种材料组成的，有颜色、声音、色声、香味触，哎，气味、味道跟各种感觉的记忆，哎，或者我们要形象一点说呢，就是我们梦的记忆是什么呢？就是好多录像、好多录音、好多录味、好多录的感觉，哎，每个人就是这样记一个记忆的大圆球。佛菩萨也是这样记忆的大圆球，但是他们已经把那个原来没学佛的时候都是六道轮回颠倒梦想的记忆，他们开始学佛之后说这一切都是空，这一切都如梦，如梦幻泡影，他们换成了佛法的记忆，哎，佛菩萨就是换这个佛法的记忆，你把这个记忆换掉 10%、哎，佛法了，哎，还剩90%原来的脏种子的时候，你就可以证到初地，就证一份法身。你把全部记忆的20%都换成佛法的记忆了，就是二地菩萨。你把你心里的所有的记忆都换成了佛法的记忆，就成就了圆满法身，就成佛了。所有的佛菩萨跟我们所有众生的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这个大圆球都重合在一起。就好像一个屋里头点了1000盏灯一样，哎，一室千灯。经里头用这个比喻，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盏灯，哎，我们每个人的灯光都照满整个屋子。我们每个人的灯光是自己的灯光，互相我们都互相互不妨碍，哎，各是各的。但是呢，我们所有众生的光都是重合在一起的。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状况。就可以这样来比喻，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光的大圆球，哎，我们都重合在一起，我们都一样大，就是我们记忆的内容不一样，哎，就是内容不一样，就是看你记忆里头佛法的记忆的比例大小，哎，我们现在记忆还没达到10%，那就不能从梦中醒来，就是还是做梦，就是你90%多的都是颠倒梦想的种子的话，那就要做梦。你达到10%是佛法的种子，就照见五蕴皆空，就从梦中醒来了，就是初地。所以你知道这个唯识的这个真实，讲的真实世界真相，世界真实状况之后啊，你就知道这个菩萨呀，他为什么往返一切佛刹都如水中月影一样，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我们的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佛刹是什么呢？是我们六道轮回里的凡夫看到的，说哎，这个这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说我看不到啊，你这是因为人哎肉眼不行，你升到天眼做神仙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了，哎，小世界的须弥山四大洲，哎，3000大千世界好多三千你都就可以看到了，哎，像这个舍利弗、目犍连他们有神通的，他们也可以开了天眼，他就可以看到一切佛刹，哎，梦中人见一切佛刹，哎，那是梦中才有佛刹，才有这个世界那个世界。佛菩萨，这个菩萨善知往返一切佛刹如水中月，什么意思啊？实际上他并没有真的有一个身体说飞到极乐世界去了，哎，他是我们所有的众生心，所有佛菩萨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他是怎么往返一切佛刹呢？实际上是这个菩萨的化身入我们众生梦的时候啊，他可以化现我到了哪个佛的佛刹，我从那儿又回来了，这是给我们梦中凡夫显现的这个化身显现的假象，他可以往返一切佛刹，他的真身他的真心没有动。所以说你看见一个菩萨善知往返一切佛刹的时候，这实际上就如水中月一样，就是实际上是不存在这个菩萨，不存在这些佛刹的，哎，这是梦中凡夫见到的假象。现在这句话大家就应该能够理解了吧，哎，记住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心外一切法都是梦中的幻象。所以说这个菩萨他善知往返一切佛刹的时候，一定是凡夫梦中有这样的一个化现，这样的一个视线吧，所以它是一个假象入水中月。最后一件事儿就是出一切语无所言说各不亲近，这是菩萨如果成就这六个法呢，也可以具足一切功德的最后一件事儿。出一切语就是这个菩萨在我们凡夫的梦中啊，他可以说一切话。什么叫一切语呢？就是各种语言，哎，不但是什么我们汉语、英语、法语，哎，出一切语，他还能出天人语，哎，天人来了说法，他能给天人说鬼道语、地狱语，哎，这个动物界的语，哎，马语、牛语、象语、鱼语。佛菩萨都会说，这就叫出一切语。注意了啊，我们大家也知道那句话叫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是佛的一个神通，哎，他就有这个本事，就是你看你是一个人，你就看见佛在这说你能听懂的那个人间的话，哎，一条龙在天上听着，他就听佛说的是龙的话，哎，一匹马在这听着，他就听佛说的是马话、马语。这就是佛，你各道众生随类各得解，你是什么，你就能听到什么语言，这就叫出一切语。哎，注意啊，出一切语无所言说，这不能忘了如梦观，就跟前一个似的。 佛菩萨善知往返一切佛刹，如水中水月影。哎，看着他能够往返一切佛刹，实际上呢没有往返。哎，那是一个假象，不能忘了如梦观。这也是佛能说一切语言，无所言说，他又没说一切话，什么也没说。为什么什么也没说呢？因为梦中是假象。哎，没有马，哪有马语呀？梦中就是一个假象，不是真的。梦中没人，没佛，没无所说，哎，那都是假象。所以说，佛能够说一切语言，实际上呢，你又不要忘了，只是梦中说的话，所以呢是无所言说，没佛没有说法，佛也没来，哎，也没佛，也没佛说的法，佛一个字儿都没说。各不亲近是什么意思？是指的佛说的那个一切语呀，各个不一样。亲近就是混在一起了。你比如说咱们这就是凡夫来想象了这个佛说的话，哎，就想佛又跟龙说，又跟天人说，又跟人说，又跟马说，说他都记不清了啊，那就好像我们说汉语里头掺了英语了，什么会不会那样啊？会不会这个就是乱套了呀？各不亲近，就是是什么语言就是什么语言，互相没有一点关系，互相没有一点干扰，哎，各不亲近是这个意思。这个菩萨呀，能够对一切众生说法，哎，说了多少法，实际上一点法也没说，因为这是如梦幻泡影，是假象，是化身，哎，没有真的人，没有真的法可说。哎，各不亲近就是说，他说的这一切语呢，对什么说的就是纯粹的什么语，哎，互相不会这个混乱。文殊师利，菩萨成就此六法者，能安置一切功德。所以你看佛反来复去，不管说什么，核心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这是梦，你在梦中修行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无形可修，哎，度众生也是一个没度，布施也是三轮体空，哎，说了也是没说，做了也是没做，说那我就白修了，没有，通过这个假象的修行来调伏我们贪嗔痴的烦恼心，把它调伏成跟佛越来越接近的清净心，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调伏调伏，你这个把你的心里的十分之一的记忆，哎，调伏的跟佛一致了，哎，都是佛的思想，哎，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都是这种记忆了，你就能证初定，哎，就能从梦中醒来，是为了佛让你在六度，在这个梦中修六度，就是为了降服你的心，是为了让你从梦中醒来，是为了让你正道初地，是为了让你最后成佛。所以呢，佛说虽然没有众生，但是你还要度众生，哎，虽然无法可说，但是你在梦里呢还要化身如梦去说法，哎，这样的话呢，我们梦中凡夫，虽然梦中没有凡夫，但是他在这做这个梦，他听见你说法之后呢，他留下的那个记忆，佛法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他就把他心里的记忆啊就转染成净，把原来那个邪见，说梦里都是真的那个邪见，哎，慢慢的就换成了正见，这样的话呢，换够10%，他就从梦中醒来了。这是我们佛教给我们的修行方法。下边，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住地狱中受于天乐？说菩萨怎么他住在地狱里头他还能享受天乐呢？哎，这是这个很奇怪，这是文殊帮我们梦中凡夫问问题了啊。作是问已，佛告文殊师利：若是菩萨入于三昧名大莲花，住地狱中，如果是这个菩萨呢，他入了定，这个定的名字叫大莲花定，他入这个定，他要是这样，他再去住在地狱当中啊，摄取众生受于天乐，哎， 这个菩萨他是在定中进地狱度众生的，去，这就叫我们说捞人，把地狱里捞出来给他，让他升到天上。哎，他是在定中做的，见诸众生受种种苦，地狱里头当然受苦了，各现其形而为说法。哎，就是这个众生需要这个什么样的化身，就现什么形给他说法，令无量众生悉得解脱。哎，只要因缘成熟，佛菩萨一定是会去度他的。哎，虽然地狱当中也是一样。文殊师利，菩萨如是住地狱中，受益天乐。为什么他到地狱里头，地狱里头什么刀山火海啊，他也得到那个刀山火海去啊，他为什么不受苦呢？因为他是在定中。实际上我们要用这个刚才讲的那个唯识的道理来说，实际上佛这个菩萨下没下地狱啊？没下地狱。哎，没有一个菩萨说我到地狱里头去了，我到刀山火海里头了，没有，那是梦。菩萨就是什么呢？菩萨的心跟众生心是重合在一起的，他一看这个众生正在做地狱的梦，哎，他又有善根，他有可能呢脱离地狱苦，去这个到人天当中呢，他去学习佛法。哎，这个菩萨呢就用他的神通化现一个假象到他的梦里头去，告诉他你怎么怎么就能够出地狱，就能够生人升天。梦中的假象，梦中度众生，实际上无众生可度。所以说这个菩萨住地狱中受于天乐就更好理解了吧，是不是啊？哎，他好像你看见一个菩萨在地狱里头度众生啊，大火烧得很厉害，但是实际上呢菩萨的心非常的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那是个假象，那是个化身，他并没有进地狱，哎，没地狱可进。他也是唯有心，佛也是唯有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这个意思。华严经说的就是心佛众生这三个字啊画等号。哎，心佛，佛也是个心，众生，众生也是个心，大家都是一个心，三界唯有心。哎，心跟心重合在一起。众生心干什么呀？就是做梦，做六道的梦。佛菩萨没梦了，干什么呀？看着众生的梦，化身入梦去度众生。哎，整个世界就这点东西。哎，我看啊，今天要不就到这儿吧。嗯，因为这个不再讲经说我们讲了多少字儿，不再快慢，而在能够理解佛说的什么意思。哎，佛说这么多的话，费苦口婆心给我们反来覆去的讲，为什么？就是为了想让我们听懂他说的这个智慧，他说的这个正见，他说的这个意思。哎，所以每次佛讲经之前都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仔细的听，好好的听，好好的想这里头说的那个道理。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听懂佛的说的话，你才能够按照佛说的话去修行，哎，你才能够成佛。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来回向啊。